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们这次带到你的面前。主啊，就求你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从记心里，能够牢牢记住神里的话。也求主你的圣灵来引领我们，让我们走在你的道中，永远不偏离。求主你赐给我们分辨的灵，让我们能够识破魔鬼撒旦的诡计，不被魔鬼撒旦所诱惑，也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警醒自己，能够常常的省察自己，让我们始终跟随我们主耶稣基督，直到主你再来的时候。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我们分享的是27章，从27章我们看到神再一次把耶利米就像当作一个道具一样，让他脖上那么套上绳索，然后再放上轭，来以此来警告这些犹大人神要做的事，让他们顺服将来入侵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就是说让他们投降。这个事情在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如果我们身处其境的话，一定感觉到不可思议，因为这个事完全是违背人的正常的一个常理。所以我们看到神啊，是真是奇妙的神，是他的智慧远远高过我们的智慧，我们无法去测度。神很多时候是不按照人的这个常规出牌，所以当时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犹大人，他无法接受，无论从君王到先知到祭司到百姓。那么耶利米，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想到当时他所处的这个境况。那么在第28章是谈到两个先知，一个是耶利米，一个是哈拿尼亚。第一节说，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4年5月，基遍人亚朔的儿子先知哈拿尼亚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对我说。这儿这个时间交代的很清楚，是西底家登基的第4年，而且是5月，把月份也说的这么清楚。为什么是把月份做的这么清楚的？我们在这个章结束的时候看到这个5月和7月一个比较。这提到基遍人，基遍人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在约书亚的那个时代，约书亚带领百姓进了应许之地以后，当时他要把他们要把这个当地的那些外邦人要驱赶出去。那么在因为神在有神的作为，所以这些以色列人所到之处，那周围那些人是非常的害怕。那么即便人呢，看到其他的一个一个的这些民族，一个一个的部落被以色列所荡平，所以他们非常的害怕，他们就出了一个主意，拆卸了几个人，假装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然后呢就去骗这个约书亚，说我们是很远地方的人，我们知道你如何如何，然后就要和以色列人立约。这个约书亚他们呢就以为是正是这样的，所以就立了约了。立完约以后却发现这些人根本不是，是骗他们的，就在他们眼皮底下。但是因为他们已经立了约，他们不去毁约。他没有毁约，所以就是这些基遍人就留在了当地，然后和以色列人就一起来生活。也就是成了以色列人这些奴仆或者是奴隶，或者是类似这样的侍奉他们。那基遍人呢，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和以色列人在一起，包括就是将来被掳以后70年以后回归的时候，这些基遍人做了一些非常好的事情，他们仍然是和这些犹大人是不离不弃，又回到了犹大地，和他们一起来去建城墙，去重建圣殿。我们要知道被掳到这个巴比伦以后，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和基遍人在巴比伦王的面前都是一样的地位，都是奴隶。其实这个时候这个基遍人已经和以色列人是平起平坐了，是同等的地位。按道理他们那么好不容易 摆脱了，那么我可以留在这儿，但是他没有。所以这个级别人其实是很忠心的。那么我一直在想，那么现在的级别人还在不在以色列民当中，是被同化了都不知道。我查了一些网上查了一些查不到，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弟兄姊妹们可以留意这方面的资料。那么基别人有个亚述，他的儿子呢也是先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对这个基别人没有任何的歧视，他们出来先知他们也听他的，听这个基别人的出来的先知哈纳尼亚。这哈纳尼亚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对耶利米说什么呢？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二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这是哈纳尼亚对耶利米亲口说的，说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了，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我们前面一再分享过，这个轭是放在牛的脊梁上，放在马的脖子上，然后让它把所有的重量都承载在它的身上，它要承载所有的这样的重担。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神把这个轭放在巴比伦的身上，就是意味着就是神要把这个重量重担这个使命交给巴比伦。所以这个轭实际上在另外一层意义上可能也代表一种权柄。那么现在这个哈纳尼亚说，耶和华神说了，神已经折断了巴比伦王的轭，也就是说神已经不再差遣，不再使用巴比伦王，不再使用巴比伦王，那么意味着这些被掳的，当时已经被掳去的这些百姓、君王，甚至包括那些器皿，都很快就会回来，而且是很具体的时间，二年之内，二年很短的时间，一会儿就过去了。那下面第四节说，我又要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哥尼亚就是那个约雅敬的儿子约雅敬，当时约雅敬是第二次被掳，这次被掳去的人，我们前面分享过，圣经里面说的很清楚，一万人左右，包括一些器皿。那大家看一下第二节到第四节，这是他们百姓当中的这些这个先知哈纳尼亚说的话，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从这段话我们去判断，很难判断这个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有没有一样的。因为耶利米也这样说，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说完以后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这哈纳尼亚呢也是这样说的。我们想一想，如果是我们身临其境的话，我们怎么去判断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呢？就像现在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我们坐在下面，你怎么才能知道站在台上的是真的传道人还是假的传道人呢？所以这里面就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那第五节说，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和站在耶和华殿里的众民对先知哈纳尼亚说，阿们，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和一切被掳去的人从巴比伦带回此地。这儿说了一个阿们，阿们的意思我们都知道，我们中文的解释我们都清楚，其实阿们这个词在原文的希伯来文里面，它和另一个词 是同一个词，哪个词呢？就是那个相信。在创世纪的15章6节 说是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个信和这个阿门是同一个词，这个阿门就是那个信的发音。那么这个阿门实际上就是我相信，我信这是真的。那么这个阿门呢，我们是不能轻易喊的，我们只有真正的相信的情况下我们才喊阿门。但是这个耶利米他知道哈拿尼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下文来看，哈拿尼亚就是个假先知。耶利米非常清楚他是假先知，他说的话是假的，不是真的，不是从神来的。那他为什么要喊阿门呢？我们需要思考。如果我们明明知道他一个弟兄姊妹他是祷告的时候说了一些假的不蒙神喜悦的话，我们能不能阿门？我不能阿门。但是耶利米在这儿他阿门，难道耶利米糊涂了吗？这里面的阿门，我们再看下面说，愿耶和华什么什么，愿耶和华什么什么。其实这个耶利米对这个哈纳尼亚，就是有一种讽刺的味道，叫但愿我能相信你，但愿你说的是真的，这里有讽刺的味道。说但愿这些被掳去的器皿和一些被掳去的人，真的在二年之内，他们就会带回此地。那下面第七就说，然而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要说的话你应当听。所以这儿我们上下文可以去理解，这个阿门并不是真正的他相信他的话，而是讽刺他。但愿你说的对，我们经常个人也就争论起来以后，他坚持他的立场，我们坚持我们的立场，那么再比如说但愿你说的对，希望你说的对。说然而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要说的话你应当听。第八节，从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论到征战灾祸瘟疫的事，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是真是假，时候到了就知道了。我们现在传福音，好多人不信。我常常跟他实在特别熟悉的传福音不听，我说时候到了你就知道了。我们等着看，时候到了，那么那个真相大白于天下。那么从这个耶利米和哈纳尼亚的这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到，哈纳尼亚是当着众人、祭司和众人的面，直接去跟耶利米说，而耶利米呢，又当着这些众民的面对哈纳尼亚说，他们两个之间这儿有一个交锋。但是我们可以设想，百姓究竟是听哈纳尼亚的，还是听耶利米的？到底站在他们面前这两个先知，硬是这样说，硬那样说，一东一西，到底听谁的？这就需要自己去判断。特别是耶利米最后就说，到时候人就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是真是假。如果这些百姓真的去留意耶利米所说的话，他们应该相信耶利米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候，这个约亚金就是耶哥尼亚已经被掳了嘛，被掳刚刚就被掳去，说这有二年就回来了。那其实在耶哥尼亚约亚金在被掳之前，耶利米已经给他们预言过，把神的话带到他们跟前，就是22:24-27。他是非常清楚地告诉他们，约雅敬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这个时候，因为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从这一点，他们应该相信耶利米也是真的。其实包括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但是这些百姓眼睛被蒙蔽，一方面是自己不肯相信他们的神，另外一方面，他们也确实不愿意听真话，不愿意听真相。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遇到了环境，遇到了逼迫，有人说是没关系的， 你今天遇到逼迫，明天后天就过去了，很快就过去了，那我们心里面待在这儿有盼望，很受安慰。但是有人说是你这个逼迫可能会很长很长时间，我们可能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所以说这些百姓宁可相信这些谎言，谎言往往是给人带来一些安慰，给人带来一种这个平安的一种心，这种喜乐。但是耶利米不是这样说的。那么第十节我们再看，说于是先知亚哈纳尼亚将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取下来折断了。哈纳尼亚又当着众民说，这哈纳尼亚对耶利米的对抗升级了，说完以后马上把他这脖上面这个轭拿下来。我们刚才就开始分享说，二十七章就神把耶利米当作一个道具一样，在脖上真的套了一个轭，这不是假的，不是一个比喻，真的套了一个轭。然后这个时候哈纳尼亚把这个轭就取下来，他可能就那个，我们可以想那个动作很快，没有经征得这个耶利米的同意，直接取下来，取下来干什么？折断了。这个礼貌不礼貌我们不管，先放在一边。那么他这个动作是很明显，这个对抗已经升级，他以此表示他所说的这个预言是真的。当着众人的面，这个对耶利米其实是一种羞辱，啪下拿过来往断一折，表明自己说是真的，理直气壮。其实在这里面哈纳尼亚他是知道的，神是不是跟他说了二年之内必然会回归呢？他是自己是非常清楚的。神有没有跟我们自己说话？我们心里面清楚。这个不仅仅是对耶利米的一个羞辱，对耶利米的对抗，其实是对神的一个公开的一个挑战。这是假先知对神挑战，这是对神的亵渎，不把神放在眼里面。那么过去如此，今天也如此。那说什么呢？说耶和华如此说，二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列国人的颈项上折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轭。他把这个 拿下来，好像做一个比喻。那么是两年之内，神他说了，照样从列国人的颈项上折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轭，就是尼布甲尼撒不再对这些列国的人有权柄，他们可以从巴比伦王的手里面挣脱出来。那么耶利米怎么表现的呢？于是耶利米就走了，耶利米就离开了。耶利米没有跟他争论，虽然受了这么大的羞辱。那么耶利米为什么走了？这里边我们去可以去想好多好多答案，可能比较复杂，没有必要再谈了。所以就是走。我们想想，在新约的时候，当主耶稣受逼迫的时候，主耶稣常常用什么办法？他逃走了，他就走了，不去正面对抗。我们这个也是对我们现在一个提醒，当我们遇到逼迫的时候，我们不要跟他们打嘴仗，不要在嘴头上去逞强。我分享到这儿，我就想到了国内的武汉那个教会，那个落传到他们那个教会，他们做得非常好。他们这十多年就是在现在这么逼迫这么严重的情况下，不断的传福音，不断的就抓进去再放出来再传。他们的策略就是不打嘴头上的仗，不去嘴头上对抗。所以我们不要在嘴上逞强，我们做给我们做自己的，我们受点羞辱没有关系，我们可以走吗？我们可以逃吗？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的吗？不跟他们一般见识，不要去针锋相对，嘴头上弄个高低，弄不出高低来。所以先知耶利米走了。第十二节，先知哈纳尼亚 对，把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折断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利米可能走了以后，神的话再次临到他，说你去告诉哈拿尼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折断木轭，却换了铁轭。哈拿尼亚以为把这个轭折断以后，真的像他那样说的，巴比伦王这个颈项上的轭就没有了，他们就可以解脱了。但是神告诉他，这个轭折断了是木头的，现在换了个铁的，铁的你可能折不断了，铁的你折不断，你也意味着更无法挣脱。所以这儿神非常的清楚的再次让哈拿尼亚清楚，他所说的话都是假的，让他自己能够反省自己，说现在换了铁以后，这个铁会更加的牢固，无法去挣脱。另外还有什么意思，就是换了铁以后意味着他们所遭受的痛苦更加的大，会遭受更大的一个痛苦。我们从这个西底家王最后的遭遇可以看得出来，在列王记的25章记载，列王记下的25章记载西底家最后的那个结局。西底家最后灭亡的时候，神在他的眼皮底下把他的几个孩子杀了，神借着巴比伦王杀完以后，把这个西底家的两个眼睛崴掉，然后又把他和其他的百姓掳到巴比伦。说西底家这个结局是非常悲惨，神为什么这么重的去惩罚他？因为他是最后一个王，他最后没有把大卫所建立的这个国度他守下来，没有守住这个门，他没有看好，没有把自己的百姓带到神的面前，他是听信那些假先知，听之任之，没有分辨。在最后先知一再的警醒他，做了那么多的事，他没有反省，所以神让他承受那么大的一个痛苦。所以这是把这个木头的轭换成了铁轭，神加在人身上的轭，人是取不掉的，人是无法逃脱的。所以神只要定义惩罚的时候，我们真的没地方去躲藏。那将来在末后的时候，将来耶稣基督来了以后，那7年的大灾难有好多人会经历，那个难是无法逃脱的，往哪儿躲都不行。那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神给我们放下环境的时候，我无法逃脱，唯有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到神的跟前，神才有可能来解决我们的问题。然后第14节说，因为万就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将铁轭加在这些国的颈项上，使他们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们总要服侍他，是逃脱不掉的。我也把田野的走兽给了他，又提到这个田野的走兽，也就是说这个田野的走兽也因为人的败坏一块儿交给了巴比伦王。所以说人犯罪以后，这个全地都会受到咒诅，包括地上的这些动物。第15节，于是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拿尼亚说，哈拿尼亚，你应当听。前面第7节说过一次，你应当听，这儿再一次跟他去讲，你应当听。听谁的话？听神的话，说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这就说得很清楚，耶利米知道神并没有差遣他，说你竟使这百姓依靠谎言，神没有差遣你，你说的这些话是 说是神从神来的，这是谎言。我们从第二节到第四节，如果是我们不知道这是加歇日的话，我们真的以为他是神的话，有模有样的，有板有眼的。所以我们现在坐在 教堂里面听到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上面那个人讲的是不是受差遣。表面上看说的是神的话，那么是不是他的动机是不是去教导人呢？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唯一一个办法就是分辨，说先知，说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依靠谎言。在新约里面说嘛，没有分差遣怎么传道呢？这个是特别指的那些传道的人说的，没有分差遣去传道，那么所传的那个道虽然是神的话，但是这里面就有许多问题出来了，他是没有果效的，他一定是把那些人带到一个绝境的。那最后结果是使这百姓依靠谎言。如果我们听的道是假道，我们最后如果相信了，那就是依靠谎言。谎言从哪来的呢？说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那谎言一定是从撒旦来的。所以说这个哈纳尼亚说的什么二年之内这些事儿，那是从撒旦来的。那个撒旦的灵在他里面，他自己编出这么一套来讨好这些百姓，不是讨好神。这个是和耶利米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耶利米不管是在君王面前还是百姓面前，他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没有惧怕君王，也没有惧怕百姓的逼迫，该说就说，该讲就讲。而这个哈纳尼亚呢，说的就是让这些百姓听了以后特别舒服，两年之内很快就结束了。那么那些被掳去的人，他们有些亲朋好友留在当地，他们特别期盼这些亲人能够 早点回来，能够一块见面，这是他们巴不得的。对我们来说我们也巴不得，但是这个不是事实，我不能相信，说这是谎言。这儿还说是这些百姓依靠谎言，为什么说百姓最后也没有逃过神的审判呢？因为他们相信了谎言。真的先知也在你们面前 说真的话，而且这些真的先知耶利米说过的一些话好多应验了，你为什么不去相信呢？你可相信这个加歇是说的谎言呢？你可相信这个从撒旦来的这些人的？所以这些百姓也没有逃过神的审判。就像我们前面一再分享的以赛亚书九章十六节说的，领错路的，那个意思就是领错路的败亡，那么跟错路的一样败亡。第十六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儿神已经很清楚的告诉让哈纳尼亚知道他的一个结果。哈纳尼亚不知道听了以后是什么滋味，他一个是相信这是真的，说今年你就得去世，离开这个世界，今年你必定死，必定这个原文里面是你今年必被除掉，必被除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个叛逆的话我们这儿需要分享一下，什么叫叛逆的话？我们怎么去判断什么样的话是叛逆神的话呢？如果从第二节 到第四节我们听这个哈纳尼亚说的话，我们听不出来是叛逆的话，好像他也讲神的话，就像今天我们有些传道人，那些假的教师，无论是传道人还是在组织学里面带组织学那些假教师，我不是说全部有一些，那么他们讲的也是圣经上的话，也在讲也在传，那怎么才能知道这是叛逆神的话呢？那只要不是出于神，只要他的动机是违背神的旨意的， 这儿的话就是叛逆生的话，虽然说的好像是神的话，完全违背神的旨意，没有神没有差遣，没有份差遣，不是出于神的，说这就是叛逆的话。那第七十七节就说，这样先知哈纳尼亚当年七月间就死了。我们一开始说过，第一节说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四年五月，那么这儿为什么强调五月呢？可能是为了这个七月来留下一些伏笔。那五月到七月也就是两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两个月之内，说完他这个家的预言以后，两个月之内就死掉了，神把他除去了。这是加先知的一个下场，让加先知哈纳尼亚很快查到这儿一个职位，不是主恩的职位，是被除灭的这个职位。这章比较短，但是给我们也许多的启示。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每一弟兄姊妹都应该做好被神差遣的准备。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神差遣，也许神会差遣我们，也许神不会差遣我们。一旦被差遣，无论环境怎么样，我们都要像耶利米那样去不折不扣的传讲神的话语，把真相讲出来告诉所有的人。如果神没有差遣，我们不要去虎视眈眈的去惦记那个位置，那个位置不是很容易去做的。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差遣，那个我们是无法做下去的，最后受到神的咒诅。但是我们作为弟兄姊妹，我们始终有一个使命在我们身上，这个使命不是说是差遣某人去做，某人可以不做，是所有的神的儿女，所有基督的信徒都要做的，那就是完成主耶稣最后复活升天之前留下的大使命，要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神的话，清楚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不按神的心意去做，我们所说的话那就是叛逆的话。我们真的要擦亮自己的眼睛，我们好好的去省察自己读神的话，然后我们求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属灵的分辨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分清楚他我们所听的道是不是有问题的道，是不是假道，是不是听了叛逆的道。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